我今天来继续来分享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的教导。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关乎认识基督、认识福音的道理的这个很宝贵的教导。我们也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使徒保罗按照福音意向所建立起的教会，也是一个以福音为导向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在一切的事上从开始一直到使徒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众人在福音的事上齐心协力。那提到保罗他对基督的认识，可以说在我们所了解的很多的人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就知道使徒保罗他对耶稣基督有一些特别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使徒保罗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最伟大的一位实践者，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句话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尼采讲的。啊，我们一提起尼采就想到这个人是一位很德国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写了一本的书，其他的书这句话很多人被人所忽略，但是他写的有一本的书常常被人所记得。他写了一句话，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神死了，上帝死了》。当然，你稍微了解尼采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求学经历、他的哲学的思辨的时候，你可能会，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对他会有一些的一些的误会。他只是一种哲学上的反思，他询问上帝的时候，却没有好像把他心中的疑问解答出来。他认为神没有回答他，大概是神死了，神没有办法道成肉身才为世人罪挂在十字架上，神不得不死，这是他的哲学那个辨识。但是他的家庭很有意思，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的妈妈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哇，一个属灵的家庭，一个敬虔的家庭培养出这样的个孩子。他对基督教信仰可以说从小的时候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一方面从他家庭的里面，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只不过是停留在那种受苦的光景的里面，没有办法解决他疑问的光景之中的时候，他认为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没有办法拿世人的罪，没有办法，神只有死路一条，他没有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里面，所以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不夸别人的，这位哲学大家非常的骄傲，非常的狂妄，非常，他后来你也知道我们所谓的 Superman 超人，他写了另外一本书《超人》，也是他写的。他的一生当中没有佩服一个人，甚至耶稣基督他也不佩服，但他只佩服一个人，在他著作里面提到保罗 Apostle Paul 使徒保罗，他只佩服保罗是基督教信仰最伟大的实践者。我们暂且不探讨他的学说，不探讨他的思想，我觉得一个外邦人要对耶稣基督真正好像没有去思考而没有得着的一个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能够对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评论，其实我们的心中如果是认识使徒保罗的时候也会发出同样的一个感叹。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犹太人求生机，外邦人求智慧，但我们信靠他的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却是神的大能。他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他说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神将一切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腓立比书他更加宣告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也有益处。哇，这是一个深刻经历耶稣基督的人，他对他的信仰，他知道他所信靠的是什么，他知道他所追随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他知道耶稣基督 以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这样的宝贵的救恩，对他个人而言是一种生命的一个大突破，是一种可以经历的。神不再是站在被告席上的上帝，神不再是一个远远的观望者，神原来与他的生命有一种的连接。这是使得保罗他一生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把这种的认识也告诉腓立比的教会，用意象所建立的教会也同样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即使在患难当中也是蛮有喜乐的，也是充满着对神的福音那一种的热情，那一种的尽心竭力的齐心协力的传讲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听了这些话说，哦，你们同样与我一样经历了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的那位主，那位复活的主，那个生命的大能贯穿我们整个生命的主，翻转了我们生命的那一位神。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为着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心，为着腓立比对于主的一个经历非常的赞赏。一听到腓立比写到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为就为你们感恩啊，一个让使徒保罗深得安慰的，因为他们在信仰上对认识神的事上对耶稣基督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如果只读前面腓立比书前面的两章，似乎也是已经使徒保罗把他该讲的话，把他对于主的认识，对于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劝勉呢，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然而他在第三章的时候就突然转入另外一个话题，很奇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原来的题目是不靠肉体有耶稣基督的义，我把它稍微改一下，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实在是非常的奥妙，非常的奇妙，充满着许多丰富的内容，我想一堂是讲不完的，所以我就今天只讲一到七节。使徒保罗在这一章的经文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说不靠肉体，要当靠着我们的主来夸口。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一同攻读使徒保罗所写的这七节的经文。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权位，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若人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是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使徒保罗在第三章的时候第一节就讲了一句话，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意思说前面讲了很多的话，但是有一件事我觉得要提了，这件事要提了。但这件事情提的时候，可能你听的时候会感到，哎呀，使徒保罗好像很严肃地给我们讲一个题目，就好像在你的家庭当中，你的小孩你常常鼓励他，有一天你很严肃说，孩子过来我要跟你谈一谈啊，小孩就忐忑啊，宝宝本来很慈爱的，这么严肃谈论这件事情，特意提出来谈论，这一定是有什么不好的事，哎呀很紧张。使徒保罗说 OK， 我还有话说，但是你们要靠主仍然喜乐，仍然用一个喜乐的心态去领受我跟你们所讲的。这是一个父属灵的父亲对儿女所讲的话，这里面的话是一种的提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说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我要写这件事，我不是说哎呀不得不说的事情，而是说我很乐意这样说，因为这件事对于菲律宾的教会来说很重要，与你们是一个确实的，是你们确实是需要的，需要被提醒的，需要被激励的，需要能够一个更加的澄清对于主的认识，对于我们信仰的一个很深入的了解。菲律宾教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为主的事情摆上很多，可以为着福音的工作齐心协力，可以为主的福音工作大发热心，可以差派一些他们中间的弟兄去服侍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说这是太好了，你们了解基督的心，你了解侍奉如何侍奉主。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听到了，我觉得一定要提醒你们，但是我提醒你们的时候仍然用要告诉你们要靠着主的喜乐来接受，仍然有主的喜乐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啊，这就是使得保罗这个为父的心肠。你不用战兢的心态，你要用靠主的喜乐来接受这种的提醒和劝勉。使得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因为他提到一件事情，在菲律宾教会也有些人落在一个律法主义的当中。你看使徒保罗在他的一生传道生涯里面，可以说给那些行格里的那些律法主义或者律法或者犹太化的基督徒，是跟随着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常常是被这些人所攻击的。使徒保罗所受的捆锁，在教会内部所受的捆锁，就是了这一派人的一个不断的攻击。保罗他可以说对于这些律法主义行律法而来的义，靠着律法靠着肉体而行的义呢，是深恶痛绝的，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及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呢，认为是不完备的，必须加在外面的一个条件，加在一个传统，加在一个律法的要求，才能够圆，才能够完备。有两层的意思，使徒保罗说你要靠主喜乐，一个是就是说你要持续回应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很多的教导，更是针对后面的提醒要以喜乐的心来领受。就像教会里面有时传道人不得已给我们弟兄姊妹一种的提醒的时候，不要感到很愤怒，不要感到很委屈，不要感到很痛苦，不要感到很拒绝，要说哎呀，仍然喜乐，可能是我需要被提醒。读第一章第四节，使徒保罗提到为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欢喜。十八节提到说福音被传开，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福音被传开他还是很喜乐。然后知道这个众人在菲律宾教会的众人在各样的在神的道上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很喜乐。二章第二节简单的提到说你们有相同的意念，爱情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可以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十七节十八节又提到说哎呀，你们众人呢是以你们的信息为贡献的祭物，若被交代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也你们也照样喜乐。然后过了到第三章第一节，你们要喜乐来领受下面的话，就是要防备律法主义，防备虚假的教训。第三章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格的。这节经文似乎讲到三类的人，其实在圣经原文的里面是它中间只是一个连词的连结，它用三个强调防备，防备是一种警醒，警醒啊，你要警觉啊，你要警觉，警觉权力，警觉作恶的，警觉妄自行格里的。很多人就人家认为是同样指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实际上使得保罗传道的生涯当中一直与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是背道而驰的。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第十五章 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使徒保罗传道第二次宣道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与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争辩，甚至保罗坐在罗马坐监狱的时候，这些教训仍然被这些虚假教训的人在各个教会来混乱神的道。似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救恩呢，光靠信是不够的，要加上许多的规条，加上许多的律法。就很多的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哎呀，我要靠着，我要禁食我才能够属灵，我要禁食才能够得着神的喜悦，哎，我要在教会里面，我每一个礼拜都要来教会，不来聚会的时候，哎呀，就不好像救恩就离我远去了。要加很多的规条，很多的礼仪，很多的传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上。使徒保罗一生都在反对这些虚假的教训，防备权力。权力是指呢，本来是犹太人骂那些外邦人的人是不洁净的啊，不是你家里宠物狗啊，你说哎，我说我家里养个宠物狗，这个权力有什么意思啊？啊，当然狗今年又是狗年。当以圣经里面犹太人用这个权力，使徒保罗用了权力的时候，通常是指着那一类所谓的流浪狗，在旷野里面，在野外成群结队的，它不是你家中的宠物狗那一类的，不是吃在桌子底下那些剩残之物的，而是在野外吃那些死尸，吃那动物的残肢，吃那些吃了又吐的那些人，就形容那一种不洁的那种，好像似乎领受了，但是又吃了又吐，不断的自我践踏自己信仰的一群的人。本来是犹太人形容外邦人，使徒保罗反而用权力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律法主义者，行割礼的，预防作恶的 evil worker。 很显然这些人是一些假弟兄，假师。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他离世的时候必然有假师傅进入他们的中间，这些假师傅呢，就把一些外面的东西加进来，加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上面。他认为耶稣的救恩需要一些装饰，需要一些补充。使徒保罗说 no no no， 这些人是作恶的，是 evil worker， 是作恶的人，妄自行割的。行割这个词跟那个隔离这个词是两个不同的意思。这个行割这个词是讲的通常是异教的人呢，那些他们要敬拜神的时候要用刀啊来割伤自己的身体。有一次我去菲律宾的时候，看到那个天主教的那些，他们有个什么日啊，他们就拿那个条子，然后基地上绑上一些铁钉，就抽自己的身体，抽得浑身是血，好像是那时候才能够亲近神。使徒保罗说，这些行割的外邦人割，实际上犹太人那些以行割礼成为得救条件的这些人，跟外邦人那一种割伤自己身体没有区别的。使徒保罗用了非常厌恶的一种的态度，厌恶的语气来说，这些人呢是犬类，是作恶的，是妄自行割礼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的救恩还不够，需要你再做一些的事情，需要别人再做一些的事情，靠着一些的规条，靠着一些的礼仪，靠着一些的补充的一些的行为，我告诉你，你就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了。我们需要警醒，弟兄姊妹，唯独耶稣基督在救恩的事上，我们得就是本乎恩，是因着信，没有别的。弟兄姊妹，永远要记得，不是靠节期，不是靠你一个礼拜来多教会多少次，也不是靠你又进食，你又不眠，你又痛哭。有些异端的教导说，你不哭就是没有得救。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许多虚假的教训，使得保罗一生都在反对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添加任何的东西， 使徒保罗就反对他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律法主义的那种光景的里面。我认为哪些是属灵的事，哪些是不属灵的事。我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做得不够，我需要来补充，来证明那些行为、那些教导、那些传统可以帮助我在救恩上更多的更丰富。使徒保罗说等等等，使徒保罗实际在他的一生当中称呼这些人是假弟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曾经告诉说，那些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就是那个隔离，若不受摩西的律法和行那个隔离就没有得救，将一条的律法放在难担的担子上面，放在这个众人不能够担的担子上面。那的确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犹太人信主，后来一些外邦人进入信了主之后，这些人仍然持守传统，要把这个新酒装在这个旧皮囊的里面，旧皮带的里面。他用律法来解释耶稣，使徒保罗说 No， 不是这样的，我们因信站在这恩典当中，这是使徒保罗一生所宣告的真理，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启示给他的。保罗也常常提醒教会，在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的过程当中，也常常提醒，受隔离和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外面的守律法也好、律法主义也好、文化也好、传统也好，这些说都是无用的，全无功效。使徒保罗很清楚地说，全无功效，这些外加的东西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因信站在如今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因信才得以神的喜悦，才得以神的喜悦，因信耶稣基督才有了这么大的救恩，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肉体。哇，使徒保罗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提醒腓立比教会，提醒免得有宗教的灵进入到他的里面，就落在一些虚假的教导里面，就把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唯独耶稣基督忘记了。所以使徒保罗在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要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夸口。因为犹太人靠着割礼，靠着他们的宗教传统，靠着他们是以色列人，靠着他们的出身，靠着摩西的律法，他们夸口。使徒保罗说这是靠着肉体来夸口的。他告诉腓立比教会，我们这以神的灵来敬拜主的，要在基督里面耶稣夸口，不是要靠着肉体夸口。所以使徒保罗提到两件事情，因为他知道靠肉体不能称义，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面夸口，这是两种不同的路。一个是在基督里面领受这么大的救恩，让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很清楚地宣告，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靠着肉体的，不是靠着律法能够得生命的，不是靠着律法能够称义的。在罗马书第八章关于行律法，使徒保罗有很好的教导，单单不靠肉体，在腓立比书这一节的经文可以贯穿罗马书所有的那些教训，都跟这个不靠肉体有直接的关系。使徒保罗花了大批的篇幅来提到这件事情，不是靠律法行义，不是靠肉体，不能够靠因着体贴肉体，要学习体贴生命。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特别提到，他说你们若是行律法，割礼固然与你们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你们的割礼就不算不得割礼。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从心里的，在乎里不在乎一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是神因信称义，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命定的一条人得救恩的这条通道，弟兄姊妹。因为靠肉体很容易落入一种的自夸的光景的里面，靠肉体很容易让人洋洋自得，很容易成为自己的夸耀。有时候靠肉体的人很喜欢自夸，有时候高明一点是让别人来夸。哎呀，我每一次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有时候圣经里面常常讲嘛，遇到人的时候要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难免会夸奖一些弟兄姊妹。夸奖的是有位姊妹，我一夸奖她的时候，啊，牧师千万不能这样讲，唯独耶稣，唯独耶稣，我的心就很感动。我知道啊，这位姊妹里面的生命是丰富的，她知道光景，知道我们在主面前应有的份。因为靠肉体就会自夸或者他夸，就会惹动肉体的情欲。哎呀，我们提起我们过往，如果我们在市场有一点的成就，我们的学识，我有上一个名牌的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提起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在孩子面前，不要说在外面人面，在家人面前就觉得哦很有成就感啊。我随着年龄的增长的时候，也会常常怎么样提起过去相当年啊。为什么我也会呀，弟兄姊妹，我有时候在我儿子面前说，你知道爸爸在年轻的时候我师母说，哎呀，靠肉体夸耀你看。我们不由自主的会凭着肉体会自夸，这个肉体的情欲就出来了，自己很了不起，就忘了自己是被恩待被怜悯的罪人。使徒保罗很清醒啊，他被别人称赞，被别人夸耀，他知道自己，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没什么可夸的，要夸口的时候指着我的主夸口。因为你靠肉体自夸或者别人夸，等于抢夺了神的荣耀。这是回应第二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卑微自己，卑微自己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有神的荣耀，却不与神为等同为抢夺的。他有神的荣耀，但他卑微自己，意思是说，他不要有任何的东西抢夺到天父的荣耀，全然的荣耀。这个时代，哇，我们要请讲员。哎呀，我们今年有退休会啊，弟兄姊妹要七月份要预备这个第三个礼拜啊，弟兄姊妹要预留这个时间。我们请了一个很有名的牧者来了我们中间啊，我们要请有名的牧者。你电视上哎呀很有名的牧者很多，大牧者，聪明的牧者，口才口若悬河的牧者，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传道人如果得到人的称赞，就等于抢夺了上帝的荣耀。啊，我们侍奉主的人在教会信主30年了，25年了，50年了，经历很多，我做了很多，我很爱教会，我奉献了很多很多的钱财。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就是抢夺了神的荣耀，这是靠肉体。所以使徒保罗知道菲利比教会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一个有神的同在的教会，是以福音为使命的一个教会，是有爱心的教会，是一个喜乐满怀的教会，可能就会让他们感觉骄傲了，可能让他们感觉到洋洋自得了。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也靠着他们去 他们募捐很多的钱，派人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就像我们教会，我们很能够支持宣教的事，我们很多的钱去支持人家。哎呀，我们教会很不得了，我们拆派很多的钱人出去。当拿这些东西作为一种炫耀的时候，那叫抢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使徒保罗提醒他说，你不要停留，不要靠肉体，以神的灵来敬拜，在基督里面的夸口。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特别讲到基督徒应该在世上对于主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认识。还有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与你们无益了。我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与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心才有功效。弟兄们，我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最卑微最羞辱的方式，是罪人所令人厌恶的一个地方，很恐惧的一个地方，耶稣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的罪被钉死，然后死后三天复活。那位有荣耀神的形象的这位耶稣基督，却甘愿为世人的罪挂在十字架上。你跟他比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主的面前可以自夸的。使徒保罗说，然后你不能靠着肉体自夸，你不能再指着自己的风光来自夸。你要夸的话，夸一夸那位使你在基督里面使你成为新造人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夸一夸你生命里面成长完全靠着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为了进一步来解释为什么不要靠肉体，他把特别举下自己作为一个反证。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你要如果靠肉体可以称义的话，我也可以靠着肉体。为什么？因为我第八天受隔离，以色列中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律法的意思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论着这些道理来说，他的种族，他的宗教的地位，他行律法的骄傲，他可以啊，他像那些传讲行割礼的人一样，他可以更可以靠着来夸口啊。他的种族啊，如果你生长在名门之后，名门望族，某某大家族，与有荣焉。我告诉我的儿子说，我们是唐朝李世民那个家谱。哦，他好自豪。我们的确有一点，他的宗教的地位，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那个时候非常受尊重的，非常是让人很欣赏的。他相信复活，相信有灵魂，相信天使的，不像撒都盖人。并且他说，就律法上的一说，613条他似乎都能够守住的，行律法的那个骄傲的。而这些东西他拿出来的话，哇，弟兄姊妹，他可以完全可以骄傲。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们教会藏龙卧虎。我说你不要给我讲藏龙卧虎，不好听。都是神，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蒙受恩典的人。因为藏龙卧虎，龙也好虎也好，在圣经里面都不是那么好。 OK， 他的种族，他的尊，或者你从大城市来，我在上海来，我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啊。我举个例子，我从安徽来，一提起安徽是什么呀？很穷，很落后的地方，很固执。安徽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了，不要指着自己夸口。 哎，但是都会话，哎，你是开明的，见过世面的，或者你从香港来，或者你从台湾来，或者从东南亚某个地方来，都觉得哎，我很不错。如果靠着你的出身，靠着你的宗族，靠着你的身家背景来自夸，保罗说我更可以自夸呀。那宗教地位，哎呀，很能守住律法，并且是法利赛人，属于一个好像特别令人尊敬的一个知书达理的一个人，是一个有家教的一个人。现在我们常说有家哦，这个人有家教，这个没有家教，这个有素质没有素质。哎呀，我们说哎，某某人有素质，使徒保罗说那，也不要靠着这夸口，你的素质也好，都不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作为装饰的。然后行律法的骄傲，行律法的意义上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我是个道德模范生，能守住很多的规矩，道德上没有瑕疵。但是说到保罗说那，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可以靠着来称义的，来靠着得神喜悦的，来靠着进入那永恒的恩典的。所以在第七节里面他特别讲一句话，这是我先前与我有友谊的，过去那也对我来说，当时我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啊，的确很不错，是一种收获啊，是一种的成就啊，是一种的获得，是一种被欣赏，是一种的地位啊。使徒保罗说，我先前以为我有益的，现在因着耶稣基督都认为是一种亏损。我如果在世界上，我在很多的事上我自己得了一点成就，使徒保罗说我仿佛啊亏损了主啊。他是这种的态度。我不是说弟兄姊妹在事业上不要成功，在家庭里面不要有一番的成就，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在主人面前唯独耶稣基督，若不是主的怜悯，你怎么能够事业成就？若不是主的怜悯，你怎能够和睦，家庭里面能够和睦相处啊？夫妻可以彼此的同心侍奉神呢、啊？若不是主的缘故，你可以做这或者做那呀？有损的是一种损失。他说，我为着这样的缘故，过去的名声、地位、金钱、性。我那个很多的很多各个层层面面的，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对我有益处的，现在我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些东西原来都不可以献上的，献上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信靠他站在他的面前。这是使徒保罗所要提醒的。以弗所对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大家非常熟悉一些经文，我们一同来读。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哇，弟兄姊妹，保罗把他以前所有的成就因着基督都看到是一种的亏负，一种的亏损，所有的东西在耶稣基督面前一光照，原来什么都没有。因为耶稣基督才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当中最看重的，有了这个至好的宝贝啊，其他的什么都不算了，其他都不算数了。所以使徒保罗在第八节里面他就是说因着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我下一堂要讲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让我们使用我们，在神的教会可以做一点的侍奉，在家庭里面可以荣耀神见证主，这些都不能成为自夸的。因为那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够侍奉，我们能够歌唱，我们能够服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关心人，我们能够探访人，我们能够去传福音给别人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都是耶稣基督，唯独耶稣基督，都是从他发出来的一切的美善。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你愿意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至宝吗？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